欢迎大家收听 JJ Talk，我是梁杰。JJ Talk 是 Swift 的 JJ 翻译组制作的一个程序员闲聊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talk.swift.jj。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本期的主题比较特别啊，我们是一个可能是我们所有节目里最长的一些标题，主要是确实这个东西很难用几个字把它说清楚啊。然后我们这期就是先你先来自我介绍吧，就这期还是请到了我们啊，算是一个老朋友啊，某 C 同学啊。然后请他来聊一聊他现在的情况。那还是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Swift 界界的 BNC 啊，很高兴能跟杰总录制这一期节目。
我记得前两期好像是没说全名啊，啊，之前都是说
BNC
啊，
一定一直
对，这期终于可以说了，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我稍微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这期的背景哈 ，BNC 就是。在我们翻译组也挺长时间的，然后一直也非常的活跃啊，都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这个我们这应该怎么称呼啊？群友吧，我们大家都是群友啊，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群友。然后这期其实之前呢有两期，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第一期是19年的1月份，就过年那过年期间，然后我们当时你是过来聊准备跳槽，当时是。我记得是过完年之后就是准备走嘛，所以当时在准备，然后讲了一些准备的这个过程。然后19年5月份的时候录了一期，那是第二期，当时讲的是入职微信的这个过程。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就是咱们就是实话实说哈，就是你的这个背景不是说我们想象那种名校啊，就是那种大家觉得啊，大家觉得说你就应该进微信是吧，就是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参考价值，就自己的怎么去准备，然后怎么样去面试啊怎么样，最后进入微信，我当时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然后这是第二期，那19年5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快两年了啊，对，快两年了。然后这第三期呢，哎，就非常有意思啊，这不是我们计划好的，不是我们计划好的，就真的是这个录了一期两期，然后这到第三期。其实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你现在是已经回了，就是又回到合肥了是吧，现在从微信又出来了。
对，又从微信回来了。
对，我刚才想要不要说合肥？你觉得呢？
不要紧的，合肥就是回合肥了。但其实
行，
当初离职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要回合肥，只是说正好合肥这边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家领导又他想回总部，那可能这个机会对我家的契合度比较高，并不是一开始就说从微信离职就一定要回合肥的。
哦，嗯，是这样，我们后面详细来讲讲哈。所以我们这期其实就是三部曲嘛，是吧？第一步是准备跳槽，然后第二步是成功的进入微信。而且当时合肥就是你的家乡对吧？
对，我从大学就一直在合肥，然后我本身也是安徽人。
哦，对，所以相当于你当时是整个就是换工作加换城市，然后去了广州嘛。虽然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一线城市排名是怎么样哈，但是广州我们还是大家都应该都认同它是个一线城市是吧。啊，当时去了大城市，然后去了我们一流的公司，当时觉得还挺佩服你的。然后但现在呢两年之后，哎，结果你又回去了，而且是从微信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们也录过一些类似的主题，就是说大家很多人是想去大厂去大城市，但是其实有一些人他最后就是选择不在大城市不在大厂。我觉得这个选择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这样去选还是值得来说一说的。我们就先来说这个大家最想听的吧，就是为什么从微信离开，然后为什么最后回了合肥。先来倒叙一下是吧，先讲结局是吧。
哦，为什么离开合肥，为什么离开微信，其实理由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微信的那个工作节奏不大适合我。它不像于一般情况下的996，一般情况下996你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作息，但在微信呢他们作息，我们的作息是比较异常的。你可以怎么看呢，我们可能会说中午12点来上班或者下午2点来上班，但是我们可能会工作到凌晨2-3点。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这种已经结婚好多年的人来说呢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的领导是在国企工作，然后他正常情况下5点下班，那他可能说想等到我回家之后睡觉呢，这时候就存在问题了。他可能有的时候真的等到12点，等到想看看我能不能回家，如果12点能回家他可能等到12点，如果12点不能回等到回家他就自己提前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再起来上班。这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作息，所以最后我就是考虑到家庭的情况，就选择跳出来了，跳出这种节奏。因为不光是跳出微信这个公司，因为离开微信的时候，说实话，也有很多大厂，甚至一些朋友，包括 PPT 啊，或者是脸书，他们也找过我，问我要不要去他们那边。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既然微信的节奏是这样，那么去别的地方的话，如果996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只能说作息比这个正常一点，但是他还是无法跳脱一个循环，就是说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公司，没有给自己家里面留一点的时间。那我想着干脆就换一种生活节奏，所以我最终就选择了一家外企。
你要说是哪一家吗？
可以啊，就是回了 Room，就是那个做远程视频会议的那家 Room，它在中国有3个研发中心，一个苏州，一个杭州，加一个合肥，都是原来这边相应的都会有那个思科研究院，就做 Room 的人原来都是从思科出来的。
哦，这还挺有意思，这3个地儿居然没有一个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就是应该有中心的地方是吧？这都是在好像
不是在一线，对啊，不在广深，对，因为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来思科在这些地方设了研究院，然后 Room 的老板 Eric 他出来创业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研究院的人都原来他的部下跟他一起出来的，然后相应的 Room 现在做大之后，这些地方都成为了研发 site 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并不是一开始有意设在这里，而是因为 Eric 他创业的时候，他这群跟他出来打天下的人都是原来从思科出来的，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相应的他就落户在这个城市。
然后，那刚刚其实主要是说了工作上不太，那你对广州这个地方其实没什么意见是吧？
对，广州的生活，怎么样说呢？除了工作的那个作息比较难弄的话，广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我刚刚开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路上说，我最近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回合肥的时候，前段时间空气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导致我的咽炎犯了，我的慢性咽炎犯了，所以我有点刺激性咳嗽。对广州来说，我在广州待2年，从来没有犯过咽炎，可见广州空气条件是比这边好很多。然后那边不会很冷，因为在我这种北方待惯的人来说，这看什么下雪啊，这些都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但是广州那种就是天天你可以穿个拖鞋，穿个裤衩去到公司去上班，然后气候就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美食也比较多。说实话，其实广州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对于一线城市来说。
那我想再问一个大家应该都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就是那你从微信出来，现在到了 Zoom 之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是，比如说我是，我好，可能我放弃了比较高的工资，然后我选了一个更合适，但是可能工资会低一点的，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公司而已，就有没有这种，因为咱们一说到这种大厂呀、大城市啊，就我走是吧，都感觉好像说，就是我好像放弃了什么东西，然后我选了一个。我更看重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
怎么来说呢？首先，在微信的话，你在微信工作，你可能会别人会一直对说，哎呀，那个人他是微信的，他有这样一种隐性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对个人来说，你会觉得哦，我做的事情是有点意义的，或者是说，哎，我老丈人说，别人问他女婿是干什么的时候，他会说，哎，我家女婿是在微信工作，这样一些隐性价值对个人来说是有一些意义的啊，但是对我个人，我现在来说的话，就从一个大厂，一个比较知名的大厂，去了一家外企，或者哪怕是去了另外一家公司，这其实还是主要看个人选择。就像杰总你从国内选择去国外一样，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因为我跟我家领导从大一到现在应该有10年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说，因为我家我说过，我当初我去广州也是因为我家里领导支持。那么，既然说我家领导曾经他做过一种牺牲，他从合肥这边他选择 transfer 到他们广州那边的分部去了，他也在那边陪我待了1年多的时间，对吧？那既然我老婆我家领导他做了这样一个牺牲，然后在那边的话，我没有任何时间去陪他，他有时候会表现出情绪上一种不稳定，他会觉得很苦恼。 举个例子是说，例如说，哎，某个周六，我本来想好好陪他一下，或者周日想陪他好好陪他一下，去找了一家店去吃吃美食，对吧？或者去哪个地方玩？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微信突然响了，其实微信突然响了，然后我又不得不去回，因为他可能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龙哥反馈的一个问题啊，龙哥想看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哎我们总监和龙哥报了一个 bug， 那这时候需要去及时去响应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说匆匆忙忙的，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吃饭上，我的心思完全在这个工作上，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来自于领导也好，甚至可能他是一个普通的用户，他反过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严重看起来，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想去查的时候，因为微信的用户量在这个地方，那么总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光是我自己，是整个微信的研发团队，他都会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你觉得是放假，但是可能这种突发事件的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对我来说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顾及到我的家人，我的全部身心精力都在工作上。那么，但我现在岁数已经大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考虑一下家里面，这就是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优先级。因为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工作比较重要，我要做一些自己等以后老的时候想起来觉得哎那件事情那段经历还不错，但现在来说我要把我的重心回归到我的家庭上，所以我选择离开。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你看第一个你说这个休息时间不是工作日的时候收到这个，像有严重问题那就不用说了，对吧？你肯定要马上去处理，然后哪怕是一些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或者说最后查出来不是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但其实怎么讲，就是你的心情就没了，对吧？就是你本来今天是高高兴兴出去玩的，然后你收到这个之后，你可能就一直想这个事儿，哪怕不是你的事儿，你可能也一直在想，然后就可能就觉得说，虽然今天允许你休息，但还不如不休息，我先把它休了，我还心里踏实点，是吧？就我们可能大部分程序员都有这种心态，就这个 bug 放在那儿就非常难受，哪怕今天是休息日，我也想把它休了，
就会感觉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心里面那件事情一直挂着，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会一直挂着，所以你就没有心思去陪家里人。
然后你前面说的那个我也特别的赞同，就说选择的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你出国的话，就是这种问题会更加明显，你看周围的这些朋友啊认识的人啊，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就很多事情它是不可能说通俗点，就是什么好，你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占了，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它都是有好处有坏，这个当然是废话，是吧？但是其实就是很真实的事儿，就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看缺点的话，对吧？你看你亏了什么，你看你损失什么，那你无论做什么选择你都会有损失的东西，对吧？因为你就吃了这个吃不了那个，然后你吃这个有这个的缺点，那个有那个的缺点。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是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废话到不能再废话的一句话，但它确实是非常真实一句话。我就看到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不能说是谁哈，反正就是说我也不想说具体的事儿，但总之就是说又想占这边便宜，又想占那边便宜，但最后结果就是，其实你两边呢，这个便宜呢占没占上还不好说，但是你损就是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里面，然后你可能你在这边的时候你就看着那边好，你在那边的时候看着这边好，然后结果上就是自己天天在犹豫啊，到底要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处在这个选择过程中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很难去做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呢，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完全正确其实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就如果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想清楚这件事情，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做，然后你就一直这么去做，那到最后呢，哪怕它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你最后也能让它有个更好的结果，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有虽然说选择很重要是吧，但是呢如果这两个选择你怎么权衡你都觉得好像也没有哪个特别明显的比另外一个好的话，那有可能这个时候其实俩都差不多，就更多的还是看你选了之后你能不能把这个贯彻落实下去是吧，然后把这个结果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你是吧，那你现在回去了，可能你踏踏实实的该工作该工作该生活生活最后也不错，但你回去之后如果说你是那种又想着哎呀广州好多好吃的呀，然后大公司也不在啦，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话，其实你可能本来能做好的事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有感而发的废话是吧。
不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当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就是我现在就对我的选择就感到很满意， 你说可能说微信有一些优势，我现在丢掉了，但现在有一个优点就是，我能够准点下班，然后工作的地方就离家很近，我走路去上班，然后就很早回来，就跟我老婆一起，因为老婆可能她下班的时间更早，可能回来稍微等一会儿，我陪一下我老婆，甚至我如果早一点到家，我把那些什么菜啊买好啊切好啊，回来我老婆她就把菜这些东西做好，然后一起吃完饭之后看看电影。或者是看看电视剧，然后陪陪我老婆，然后就是准点的时候我老婆睡觉，第二天早上，然后这样重复，就为你个感觉周六周日的时候，一群朋友约着一群朋友去打打台球啊，打打篮球啊，这些时光都不会有任何人去打扰你，你真的感觉就是说，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你根本就不用去看手机了，你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携带。
挺好的，挺好。行，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主题，是吧？其实前面本来是想简单说一下，还是聊了很多啊。我们这期主要是想说点什么东西呢？其实第一部分是想说一说，就整个在微信这边的工作的体验，然后讲讲这个工作过程，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前刚刚已经说了最后为什么走哈，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比较。就是给微信说说好话是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说好话，我是这么想的哈。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聊聊这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想就针对微信的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下，就不是说你在微信的工作，而是说我们对于微信这件事儿，因为大家其实就是都有这种感受吧。最近可能骂微信的人挺多的，更新了就骂，更新就骂是吧？然后骂这个张小龙的人也挺多的。我们是想稍微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一说，就能说的部分说一说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吧，去看待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我就是用户是吧？然后我就骂，然后我不爽就骂。我们就听听，毕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想到的东西哈。最后一部分就简单聊聊，比如你现在的工作的情况，然后之后的一些计划什么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说的东西。然后下面就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在微信的工作。前面说了上期2年前的时候，当时讲的是入职微信啊，那现在呢，出来，那过去这2年，你在微信的整个的这个工作体验如何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时间不太适应的问题。
这里我说一下，因为为什么我的时间不太适应，其实并不是微信，整个团队或者整个部门，特别是叉机，它都是这种节奏，其实是跟我的工作内容息息相关的，例如说芒果他们可能就不会，他们做微信支付的，他可能稍微不会有我们这种强的节奏，因为我在微信这2年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做微信视频号，我从入职可能没有一两个月吧。可能大概就是我录完节目那之后，可能就已经开始做视频号了。我是微信最早做视频号的 iOS 客户端的2个开发之一，就最早就做视频号。然后他在内部一直进行这样的一个疯狂迭代，可能是比我早期刚毕业的时候参加创业公司，比创业公司的节奏还恐怖的迭代，就是敏捷迭代。它相当于一种微信内部的一个。那如果用龙哥的话来说，可能是让他找回了早年微信创业时候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无可避免的，你的节奏就会比较疯狂。这是我在微信的工作，然后在这段工作体验中，我的感觉就是可能突破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我早年我在入职微信之前，我没有在内部体验过，可能会觉得微信是一家。这家公司体量已经这么大，它可能会有一些完整的流程或者大家做事情，比较慢，就是没有那种创业公司那种迭代氛围。但是当我进去之后，当我做了视频号，这种情况是突破我自己的想象，在一家这样大的公司、这样大的机构里面，能够抽出几个人，能够快速的去响应老板的节奏，它的战斗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微信整个氛围的话，技术团队的能力真的非常高，这是我在微信的体验。工作体验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微信这边呢，做事情要把事情做好，也要把事情做对。他做好也要做对，这是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去设计，例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客户端一起，安卓、iOS 或者是后台一起讨论接口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起去 battle，说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给后台预留了拓展空间呢。这时候，只要大家觉得这个目标是好的，那不管是客户端去做妥协，还是后台去做妥协，大家都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去说，这个事情我不想做。 他不会在微信团队里面不会存在这种事情。当大家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把理由讲清楚，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对于后面是有帮助的，以后因为我们在快速迭代，后面老板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介入代价会小一点，我们修改成本会小一点。那大家讨论完之后确定好这个方案，大家都会去做。哪怕是说这本来如果按照 A 方案我的工作量很小，但按照 B 方案之后我的工作量会很大，但是大家还是会愿意去接受 B 方案，大家都会去做一些工作。这是我在微信，因为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收到老板的需求，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技术方案，然后去客户端去做技术实现。主要接触的团队也是技术团队，要不就是另外就是测试，就是跟这些团队打交道，大家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然后在做好这件事情上大家是下了很多功夫。
对，那你觉得就是回顾这两年的话，你觉得和你当时进去之前的这个，当然你刚才也说了，就觉得本来可能想的是一个养老的状态是吧，这么大的公司，这么成熟的项目，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压力还挺大的。那除了这个，那别的东西和你之前进去之前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别的东西的话可能是说我是觉得可能是在微信嘛，它毕竟在整个腾讯的体系结构里面是算比较大的，就是说 level 成绩会比较高，大家都会更确信于微信做的东西或者微信的技术会更高。那么相应这边的技术人员呢，你可能会是觉得这些大佬真是可能会觉得有点距离感，你在一开始进去之前你可能觉得那边人可能是不是不太好说话，或者是有点害怕沟通。但是来之前的话，这一点其实可以，最起码我跟我合作一直都四比号的这些团队，不管是数据组啊还是后台那边，他可能是一个专家级别，而你可能是一个菜鸟，他也可以跟你一起去沟通，了解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结果这样设计会更好，大家都是可以去交流的。这一点真的有点打破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因为我早期了解到一些大厂里面可能是一些，例如说高P，他可能已经不写业务代码很久了，他不写业务代码，然后他会用那种 level 的层级去压到你。但在这边最起码我合作的那些大佬里面，他可能真的有的是已经是专家级别的领导了，他也可以愿意跟你沟通，他也会跟你说，他也会认真倾听你的想法，然后说哎，你这个想法哪些地方没有想到，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进。这真的是因为我在里面主要是做一些技术嘛，可能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场景会比较多，对这些方面感受到确实是比较突破我之前的印象。或者说你觉得我觉得我刚刚说可能凌晨下班对吧，但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老板在群里面回复消息，但是这些专家他们，你看他平时工作比你还忙，但他在这个时间点，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看见他在群里面回复消息，你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惊人的战斗力，真的就是这也是微信我觉得他能够以这么小的基础团队应付这么大用户量的一个原因。其实整个 iOS 的主端的话，我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突破40个人，这就是 iOS 的微信的主端，就那么多程序员。但是我相信可能一些小的公司，他做一个产品，一个创业公司，他可能也要70-30个人，但是你做一个这么大体量国民级的应用也是那么多人，这跟大家的战斗力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大家战斗力不强，效率不高的话，其实不足以应付这样的问题。
那确实还是挺厉害。其实这个咱们一般都会觉得说你级别很高啊，或者说你很资深的话，就是他可能他就听不进去你说的话是吧，就他会觉得你说的话漏洞百出，然后你说这方案就是这种，就是让你会觉得很受打击是吧，就也挺努力去做这件事，然后但人家可能就不是很尊重你。但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没有这个问题，这还确实挺难得的。
对，是很难得的，就是跟他们去讨论方案的时候，你把你的理由说清楚，他们觉得这个理由足够好或者有说服力，那他们就会去做。
对。那在这个这样比较好的这个团队啊氛围当中呢，那你觉得这两年下来你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提升？
主要的话做提升的话，就是可能是说做事情的一些方法论。这里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也是当初我的 leader 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除了快速响应，例如说，可能最早期我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快速响应，哎，可能有些 case 它你漏测了，或者你根本就没有思考到，那么这些路径可能会比较深，哎，但是对领导来说，他们经常会用，然后他们一用，他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就是老板他们有一套很好用的方法呢，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啊。其实编程你不管用什么范式，其实最主要的是数据流。你只要把数据的 CRUD 数据从哪来到哪去，怎么修改的这一整套流程处理好，那你只要知道这个数据的流是什么，那你的代码就一定能写好。就是有一堆一系列这样做事情的方法论啊，在微信学到的。那技术上呢，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公司用的也是差不多的。你不管在 A 公司还是 B 公司，你还无非还是用的是 Objective-C 啊这一系列的逻辑。但是在做事情方法论，在代码结构设计上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为什么更重要的是数据流？
我听你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还内容还挺多的，是吧？之后有机会你可以，就是写写文章啥的，跟我们分享分享，学习
这
一
个写
下。
写文章，其实我还想起来一件就是突出前面忙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早期是有自己个人站点的，但有一段时间那个服务商给我发推短信说我的服务器快到期了，当时我就瞅了一眼我想哎，后面现在忙，后面再去处理吧，就这件事情就忙忘了，结果我的服务器就是最终挂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文章，我当时那叫一个心痛，就是我过期了3、4个月之后，我才想起来，哦，我证件好像没了，就是你已经忙到这种程度，还就是这个创业过程，其实是视频号的这个创业过程，其实是我觉得是很辛苦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那边后台专家大佬，好像最忙的时候3天睡了7个小时，你能敢相信吗？
那是挺辛苦，关键是你睡7个小时，不是说干别的事儿，是你其他时间在工作是吧？在写代码，然后写了这么长时
对，
间，
得响应老板的需求，得响应老板的问题，
听着就累。
是很累。
哎，那斌哥正好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新问题，想问问你，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软件开发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很早之前有一期节目聊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拿一个东西来比较，就是盖房子嘛，是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软件开发在之前这种瀑布式的形式，其实和盖房的这种流程挺像的，就是你要画图啊，然后做好设计，然后其实到你真正去施工的时候，这个施工的人他并不一定需要有很多设计上的能力，他只是说照你给我都说好，这个砖往哪儿放是吧？这个地方什么弄钢筋还是弄水泥，我就做出来，这东西就没问题。当然不是说100%，就但是呢，这个建筑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应该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体系了，是吧？就每个环节的人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最后出来它就是。一般来说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软件开发这个事情，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为什么我们总是有 bug？那到底是因为是人不够优秀，还是说我们还是这个行业不成熟，还是说怎么？因为你刚刚说了微信团队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你在的这个团队，咱们可以说是在国内的这个互联网行业算是顶尖的一个团队了，对吧？那说明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肯定不是人的问题。如果你们这样的团队，在软件开发这种项目上面还是会有问题的话，你觉得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像建筑啊或者其他这种行业一样，就是我们一个东西做出来上线它就是没问题的，还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来对比一下吧。其实这个为什么相对来说，就我感觉，在国内的团队里面或者国内的产品里面，这种问题出现的概率会比国外高。因为我在 Room 这边，我也看到过他们的工作流程，他们真的是说，按照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我把文档写好，然后去做开发，做完开发我把文档写好，设计发布，大家讨论好。没有问题，然后去开发。开完之后，我对应的我在写文档的时候，我会写出我 A B C D E F G 这个数据流，这个 test case 是什么。然后开发完之后再去做测试。但在国内呢，如果尤其是你这种做快速迭代的公司，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就大家都会去，例如说我在做视频号的时候，去疯狂的去迭代一个功能。他可能今天领导要的是 A，然后你做完 A 之后，今天晚上给领导做了一个 daily build，做编译包，然后领导用，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他想要的效果，这个逻辑不够流畅，哎，那他当天晚上他可能会提出一个 B 方案，就是 也会疲于应付老板的各种需求跟修改。这在国内的团队或者国内的开发氛围，它其实是这样的节奏。那其实可以说，客户端这边，微信这边，它的那个单元测试的覆盖也是不够的。就是我自己跟，哪怕是跟我早期的一些公司相比，我自己写的东西我都会写单元测试。但在这种快速响应的这种情况下，在那些大公司里面，可能单元测试率在国内啊，是覆盖率是不够的。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整个国内环境里面，大家都在疯狂的竞争嘛，都是拼着谁这功能早上线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上线，这个功能我比你早推出来，我可能就会多抢占市场。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导致大家的工作节奏会比较快，大家就会埋下一些雷，想要去修复它的成本会更高。这是国内快速响应这种迭代方法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亲身感受的。但在国外里面，可能真的就按照你说的，我这个模块划分好，然后每个模块，我记得大哥之前 CE 不在群里面发过他们的单元测试覆盖率是多少，我忘记这一个数值了。他们最起码有那样的东西，它有自动化的工具检查这个东西，它给你足够的那个时间，足够的时间就是让你去开发这个东西，它把这个测试的时间一起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到他们可能代码质量相对会比国内会好一点。哪怕你是看一些开源的一些库，不管是我们这样 IS 的，例如说 IS 开发这样的人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你去看国内的一些人，他可能开发一个 framework 这样的东西，开源的入户来分享，他的单元测试其实有时候甚至都不写的。但是你看国外的一些开源库的话，他们哪怕 C 加加这种库，他们很多测试都是写很全的，这其实是。开发氛围导致国内这种问题会比较严重。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说你想根治到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像那种建房子，他大家按照那种成熟流程去做，他总会有这样或地方那些地方有点小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论的话，那些大的问题其实不可能会有的，就是还是方法的问题。但这个方法呢？为什么我们明上那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但是不采用，其实是有现实困境的。在国内这种内卷式竞争的情况下，其实很难的，很少有公司或者领导愿意说，我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做这样的设计也好，然后开发，然后测试，因为他们这些创业者或那些创业公司，他们也面临着强烈的市场竞争。那些创始人或者那些投资人，他说你必须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产品，必须上线，然后上线多长时间，达到多少规模，大家都拼命去应付这样的事情。
嗯，对。但我觉得我得先说一点啊，就是可能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国外相对比较成熟的这种方法运用的比较好的公司，它可能在这个代码质量啊各方面出问题的概率会低一点。但是，我自己体验的就是，它也不是说不会出问题。对，用 Reddit，用 Facebook，就昨天前天 Facebook 还挂了，然后一刷新，那个就整个站都挂了，不是说一个功能挂，然后那个 Reddit 也是。隔三差五就挂，反正但是修也挺快的，但是能感受到这个问题。然后你说这个呢，我觉得说挺好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能不能做到不出 bug 不出问题？理论上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写一行代码就测一行代码，那永远有就是我因为我们定义说有 bug 是说。我们可以具体来说，就是上线之后用户体验到了 bug，这叫有 bug，对吧？那开发过程中出现的 bug，我们把它修掉了，那这个其实结果上来说，它就是没有这个 bug，对吧？我们上线出来是没有的，但是为什么上线出来有时就是因为说我们整个过程中的测试啊，或者写文档啊，或者这种沟通啊，它其实是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那理论上来说，能不能上线一个没有 bug 的版本？我觉得是肯定可以做到，但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代价就是时间，对吧？我要花很多时间、精力、人力去做这件事，那这个东西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就是不行的，就大家都要赶时间，所以说我只能说牺牲一定的这个质量，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先做好，这个就把事情做出来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不出错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说我们也不会去投入时间进行做它，所以就会有问题。所以这倒也能理解为什么盖房子不会出问题，因为盖房子出问题它的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对吧？它代价是人命，对吧？但是你出一个 bug，其实你说当然现在这种就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它可能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大部分的应用来说，其实无非就是我打开页面访问不了，那就访问不了呗，对吧？好像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我也可以接受。 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互联网也严重到那种程度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会想想，好像不出问题也挺重要的。其实现在很多系统应该也是不能出问题的，比如说医院啊这些东西，如果你影响到紧急的手术啊，或者说这种火警啊，就这种整个的这种呼叫中心的问题，如果你让它瘫痪了，其实也还是会有，说白了就是还会有人命的问题。但是只是说对我们大部分这种面向普通大众的产品来说，可能没这么严重。
杰总，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你说的那个做医院这些项目啊，它其实可能不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互联网行业的，它不讲究那个凤凰迭代。我早期毕业的时候，第一家，它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就是给杭州沙特集团去写 ERP 跟 PDM 做他们的财务系统。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敏感，但他们做事的方法论，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在做这个之前，例如说那边可能他们的杭州沙特集团他提了一个需求，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什么？画流程图。你要把所有的数据的流程从哪个地方来到哪个地方去画出来，然后画出流程图之后，你去给项目经理看，去给你的同事看，确定这个处理流是没有问题的。紧接着你去做你的表结构设计啊，什么东西拿出来，然后最终过 CR， 他们是有一道完整的流程。然后他们也会说，因为我画流程图的时候，我已经把数据的分次逻辑全部画出来，它有哪几种路径，然后你自己照这个流程图，你最终提交代码的时候，你照流程图走一下这几种 case， OK， 保证大的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对那些传统的企业，做传统那个软件开发的一些企业，他们可能在这些方法论上面可能相对来说比互联网企业，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个个人体验来说，我可能会觉得更好一点。因为他们的时间紧迫度没有互联网企业这么高，因为他们可能说我跟这家公司签订的这条合同，然后半年内做好，但是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国内，他可能晚上线一个星期或者晚上线比别人一个月，他可能就是这个决定了这个产品这家公司这个团队的命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最最最紧缺的资源，所以他们要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先把这个东西做好。甚至可能说，我记得我们早期的时候，因为我跟杰总应该是同一届的进大学的吧，一一年，杰总是不是？
对对
对啊，就是在我们经历过完整的互联网时代。我记得我早年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新闻里面啊，人家可能真的是招了两三个程序员，写了一个 demo， 然后去拿融资。拿完融资之后，因为一个 demo 去拿融资，拿完融资之后再招人去做开发。拿了融资之后，他可能会跟人家投资人说，我这个项目什么什么时候就会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导致了互联网公司可能在这些方面其实是有缺失的。就自己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传统软件开发公司待过，我知道他们的流程。最起码我在那家公司，他按照这种流程来做的，他真的是要先写文档，先画那个应该叫什么图我都忘了，叫 ERP 吗？不是 ERP， 应该就是正常的那个流程图，什么 if else， 就数学的时候我们早期学的那种，它会走各种分支路径都要画出来。然后按照那个画出来之后，首先你能把分支逻辑画清楚，那也说明你对这个项目这个功能有足够的了解，你已经洞悉了它的数据流，所以相对来说它出问题的概率会比较小。我相信如果是做那些医院开发的那些公司，他如果也是那种传统的公司的话，他这些方面也是会有讲究的。杰总，你其实说的是对的，其实考虑成本，我相信做航天发射的那群人的代码质量，我不说他代码结构设计怎么样，但他们的代码质量肯定是会比我们好一点，因为他们一旦出事故，就是火箭爆炸、卫星爆炸，那他可能要损失很多很多钱。
对，哎，就说到底，就说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到肯定能做到，但是只是说大家就不会去做，就是这样。
对，就是一个选择跟优先级的问题，就跟我选择微信离开一样，因为我觉得家里面更重要，但是在团队里面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上线最重要，什么时候上线，拿到投资，拉取到用户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个 bug 或者成员他们紧急修复，花两天时间或者三天时间再发一个新版本， OK， 这个查 cover 成本他们能 cover 住。
微信工作这部分我们就聊这么多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听众群里再问问。 然后我们下面说说聊聊微信，刚刚聊的是微信工作，现在少两个字就是聊聊微信。微信呢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啊，我说的是在就是普通的用户就大众里面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我们最近这都不能说最近一小段时间了吧，就是可能最近甚至一两年，我感觉就好像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家的不满，甚至就是直接就骂，是吧？这儿我也想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来和 BNC 聊一聊，然后你就说你能说的，是吧？啊，不能说的，大家也知道是吧？你虽然离职了，但是不能说的还是不能说，是吧？我们就说能说的，然后大家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什么你之前可能没想到的东西。然后我想先稍微说说这个事儿，我观察下来，就微信为什么被骂，其实总结起来就这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微信一般被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它更新了，对吧？因为不更新的时候，大家就不更新也一般不太会有人会有，但是不是很集中的爆发出来。然后一般都是更新一个版本啊，大家就说哎更新了更新了，然后看看更新什么，更新完之后然后说好更新的什么垃圾功能是吧？什么动态表情给我发炸弹发一堆，就你更这东西干嘛啊？或者什么拍一拍啊，个人状态啊，好不满意骂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更新了之后大家就开始骂这个功能没用。然后呢，下一步就是什么？下一步就是大家开始列需求了。开始出需求文档了是吧？那你看，你做那么多，你为什么做那种没用的东西？你看咱们有这么多需要做的，我们用户不满意的东西，传文件的大小啊，然后聊天记录的迁移啊，然后多设备的登录啊，是吧？就我这么多需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做？啊，这是第二步，就是这个第二步说完之后呢，啊，往往第三步就开始就是直接攻击了，就攻击张小龙啊，是吧？就大家就觉得啊，你这个产品之神是吧？之前怎么怎么样把你吹那么高，然后现在你做的什么烂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骂你，啊，把你之前的话拿出来是吧，把你嘲讽一番啊，什么小而美啊是吧，这么小而美怎么这么多东西做的都不好呢，用起来又笨重又臃肿的感觉。然后第三步就是到这儿了啊，然后第四步就是骂完继续用是吧这个就是互联网用户的现状是吧，骂骂是骂，用是用是吧，这两回事不影响啊。所以这是我观察下来的一个三步走是吧，啊，更新之后先骂功能没用啊，第二步骂为什么不做我想要的功能，第三步骂张小龙，骂腾讯什么，啊，忘本了是吧，你做这么大，然后第四步继续用啊，基本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前面三个部分展开聊一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微信加的这些功能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没用，是不是就是说我随手加点东西糊弄糊弄你是吧。我记得我甚至看到有人说什么功能，说微信有一个什么功能，表情转换功能还是什么，说两行代码的事儿是吧，就是两行代码的事儿，然后你做了一个更新出来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想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聊为什么大家想要的功能微信不做，然后第三个就想聊聊最不好聊的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微信又爱又恨啊，对张小龙的怨气这么大。那么先说第一个吧，就是功能加更新的这些功能是不是没用的，想问问你是怎么看的，就是比如说这些功能里面，就是微信为什么要加这些功能，然后这些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很简单的事情，一个炸弹的东西实现起来到底是不是非常简单。
其实我可以先回答一下杰总你说的是这一两年里面大家对微信的感觉不好，其实我可以说一个大的方向嘛。其实这两年里面不光是大家对微信的感觉不好，对阿里的感觉也可能会不好，对微博的感觉可能也都不好。这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呢就是我最早的时候，我2011年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才买了第一台安卓的手机吧，反正酷派，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换了什么中兴 V880 啊，还有联想的一些手机。最早的时候是这样一批用户在进入互联网，但是经过移动互联网这一段浪潮的侵袭，就这段浪潮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人，老年人都会有了手机啊。我外公也有微信，我爸我妈还有我老丈人，他们平时也会刷刷抖音用微信，还有什么腾讯视频，他全部都会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怎么样呢，全国的用户，全国的网民数已经激增了。这有会变成说现在这个社会的构成是什么样，社会上有哪些不好的东西，最终都会在这互联网上得到反应。那早期的时候可能那一批用户是经过筛选的用户，甚至比我们最早期上网的那批用户，比如说 Pony 他们那批市场的最早上网的那批用户，他们可能都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相对来说当这个用户群体变复杂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声音出来，所以当你会看到有更多的骂声出来，不光是对哪一家产品或对哪个公司，它其实都是这样一样的逻辑，就是当这个东西 例如说，刚才再回到你说的具体问题，你说微信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有没有用？第一个问题，你说微信炸弹那个炸弹表情有没有用？那我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有用？例如说，微信有10亿用户，如果有1亿用户他喜欢用这个功能，他天天用，他每时每刻都在用。那你然后有另外的，例如说10亿的用户不用，那对微信来说，这个功能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其实很难界定。难道我就要牺牲那一批人的东西吗？这就会很困难。例如说，它可能是一个老年性质面向老人的功能，哎，那年轻人确实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喜欢。但是如果我按照你们的意愿去做，按照谁的声音大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时候就会很困难，因为微信它可以说是国民 APP 了，10几亿的用户，他想照顾的东西，照顾的方方面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用，对别人就没有用，其实很难的。例如说微信炸弹包，我家的领导他就很喜欢用，那你如果可能砍掉那个炸弹之后，我家领导可能还会觉得为什么要砍掉？那对于砍掉，对另外一批人说，我终于亲近了。这就是不同人，当他这个用户群体变大之后，他的群像里面总是不满意的人的声量是最大的，你不能按照他们的地方去做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他嘲讽，经常拿一句话来嘲讽龙哥，就说你又在教我做产品。其实龙哥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不能教我做产品，而是说现在的用户量这么大，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特定的需求，如果按照每个人的特定需求做，那微信不用干活了，微信不用做事情了，就给所有的用户去实现他们想要的功能就行了，也就是招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个用户的需求，其实不合理。龙哥的其实的意思是说，当那些大量的需求涌过来的时候，其实要评估这个需求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那就不能做，如果那么多人叫他做产品，每个人他都然然能做，那微信还有什么 style？ 那微信就会成为一锅粥，他微信就没有自己微信的风格。其实是这样，就是微信那个东西有没有用，其实要定义什么叫有用，对你有用就是有用，对别人有用是没用吗？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了。对，就是回答刚才接着你说的这个功能有没有用，对吧？这个是就会很困难。
我必须要说了，我本来准备聊第三个问题说，但是你说完之后我觉得说得挺好，然后我必须要说一下我想说的，不然我怕一会儿忘了。你说这个我觉得确实很准确的说了这个问题，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用户量大了之后，其实你看你刚刚说我们不能说谁想要什么我都做，如果我都做的话它就没有特色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没有特色的问题，是你都做之后还是会有更多的人骂你，就你满足了1/10的人，那9%的人就骂你，对吧？然后你就是你每满足一个人，可能就会有3个人出来骂你，就是因为他这3个人不喜欢你加那一个人的功能。那你最后只能做成什么呢？比如说你做成一个，我这微信有1000个功能是可以自定义的，就是我做了1000个功能上去，你可以自己有一个开关，然后去开开关关的把你想要的功能加上。但这就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开了功能我没开怎么办？反正就是说，总之就是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对吧？就你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而且你刚刚说的时候，我想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发出声音大小的问题，这个我好像也挺多人也讨论过，这就是说你在微博上或者什么，你觉得很多人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事情不满，但其实可能这个用户量放到微信的这个用户量里，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数的一部分人，是吧？就是你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人骂了微信之后，这个问题被10000个人转发，你觉得说10000个人转发的微博，这应该已经算是很火了，对吧？然后你说这个微信就居然就不管吗？但可能这10000个人在微信的用户群里是0.000几这样的，那他怎么去管，对吧？那他就任何一个，或者说微信群你大到这个程度之后，你抛出来任何一个不满，都会有10000个人去响应你，就都你总能找出来这，只要他们用微博用什么东西，对吧？他就会说，哎，你说这个我也是这样想的呀，为什么他不做？咱先不说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问题，咱们就先说这个用户群体的数量问题，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发生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说功能，是吧？先说这个大背景，然后再说功能，就是那这个炸弹表情好不好做，拍一拍到底好不好做。
好不好做，其实我不知道，那不是就是炸弹表情其实它是用 Unity 去做的，好不好做肯定就要看功能了，就是好不好做他们首先会去调研技术方向，我觉得用一个技术引擎引入一个东西去做了这样一个 做这样的事情，用了一个开城的，对吧？用了一个现成的方案，其实我觉得难度不算特别大。但是微信这个地方，我可以说一下微信的软件开发流程，就是可能一个需求，我今年上线的流程，上线的需求可能是一年前提的，它还在内部进行疯狂的迭代，要达到老板的预期，或者说达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比较高要求的那些产品经理，他们体验通过之后才能上线，甚至有可能微信一个功能在内部迭代了6个月、8个月，最终达不到老板预期被砍掉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为什么人家说微信就好像没有什么更新什么新功能，那是因为微信更新新功能的时候，大家在疯狂的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做不到目标，老板是不愿意上的。就是我可能说你说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哎，我们可能会很快做出来，但是这个功能可能会破坏部分人的体验，或者说达不到老板的体验，他可能就不愿意上。那么这时候就是一样的，就是在用户看来，微信人好像天天闲着没事干，天天就隔一两个月发一个版本，然后版本里又没有带什么新功能，其实大家是在做事情的，就是很麻烦的。就是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是2019年。应该是5、6月份的时候开始做视频号，然后一直做到那年春节的时候发布的，年底春节的时候发布，就是疫情的那个时候发布的，做了那么长时间。但可能对于有些公司来说，我可能先发出一个能用的版本，然后再更新第二个版本，再更新第三个版本，再更新第四个版本，就不断的去修复。但是在微信做事情的话，它是要发一个完整的东西出去的。它虽然是快速迭代，在内部去做这样的软件开发流程，但它内快速迭代是在内部迭代，不会是面向所有的用户铺开来，让那么多用户去给我们做小白鼠，其实不是这样。
对你说这个可能跟我们第二个问题也能关联上，是吧？就说微信为什么不做那些大家想要的功能？
微信不做那些功能，其实我可以说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逻辑里面去讲。刚刚杰总你说，为什么图片不能发更高清的东西，对吧？不能发更大 size 的文件，这两个逻辑我可以很简单的讲一下。首先，微信有10几亿用户，例如说，我假设每个人我提高它的文件大小了，它存在我们微信这个服务器上，它可能存个2、3天，或者是它发了一个更高的标，更高分辨率的标签，我们没有进行压缩，那我们也源码存了。这有一个问题是，微信这么大用户量，其实每个用户没有直接给微信付费的，那么这么巨量的成本都要微信去承担，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知道吗？就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成本，你现在是一个可用的接入，OK，我给你提升了分辨率，我给你提升了文件大小，OK，这段成本我提高，我去承担了，那对于我微信来说，我有什么好处呢？这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承担了可能一天上亿的成本，徒增上亿的成本，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名声会好听，而且这个名声好听可能是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微信说，哎，你怎么这个东西只能转文件转200兆，为什么不能到500兆？哎，为什么这分辨率要到多少？这个东西是无休止的，无法满足的，就是他会提更高的要求，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忘记他曾经提过一个要求说100兆变成200兆，微信做了。微信承担了每天徒增，比如说我不知道具体数据多少，比如说一天徒增了1000亿，或者不是1000亿，1000万的成本，OK，然后他过段时间他又我提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他是不会给微信付费的，就是说微信现在说我要全民去收费，你发这样的文件，你发大小可以，我按照你发的文件存储的量大小去收钱，这时候人家会说什么？微信说我满足了你的需求，但是让你去 cover 这段成本。超过了这部分，让你自己去做，用户会去做吗？不会去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好用的功能是不做，因为所有的公司都是一些商业公司，他要考虑到，首先我要让用户能用，在用户能用的情况下，我要保证用户可用，就是好用，在好用的情况下，我还要 cover 住成本，我要 cover 住成本的，这时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业逻辑考虑，那部分的存储成本谁来负担，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我说那部分我可以推出这个科学家，是部分人用户会免费会付费，但是一部分用不到的人，他说你这个是歧视吗？就会一堆的问题出来，所以干脆就不做。当然他可以去做，做的时候就要承担成本嘛。 这时候就会很麻烦。
听明白了，听明白。然后我这个时候要代表一些用户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啊，你们腾讯还缺钱吗？你们微信几亿十几亿用户，你们天天在那做广告，你们怎么会缺钱呢？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做？嗯，你到底缺不缺钱？
这个数据我肯定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开发，但是相对来说他肯定做广告，我相信是能赚到钱的，但是做这笔钱他的成本其实也很高，他所有的成本他也在那个地方，他不管是开发团队各种地方，我相信是赚钱的，但是赚了这笔钱如果去满足所有用户的话，去这个地方能不能卡不住成本，这段也是有很大的问题。例如说我要对公司的股东负责， OK，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例如说微信，假设啊，假设一个具体数字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微信一年少赚了，例如说10亿20亿，那对公司财报来说它就是不好看的，然后公司相应的股价，人家说哎，微信最近数据降了，其实他可能微信广告的收入他没有降，但是微信做了一些提升，他把成本升上来了，最近反映在财报上，他可能是数据不好看，然后公司人家说微信可能不行了，市场他会是有这样一个预期，他会觉得微信怎么怎么样，那公司股价也会跌，这个是一个连锁反应的，其实不是，这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跟我这个开发是不一样，最近跑我只是从个人角度我觉得是这样思考。前几天不是最近这两天那个什么顺丰不是爆了个雷吗，那股价一致下跌一致下滑，其实一样的逻辑，就是你突破了市场的预期，可能你做的事情每天真的只花了多花了1000万，可能对微信来说是能 cover 住了，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其实不能承受，然后再增加这个就是有问题，因为它的收入这么多，例如说 OK， 那我是不是可以多做广告，那我相应的提升了你这个地方的文件大小，从100兆提升到500兆了 ，OK， 文件分辨率也给你提上来了。那么这时候成本，我想通过做广告的方式来去 cover 住，我从朋友圈中2个广告变成3个广告，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人都会去看广告？甚至这些人他会骂你说你朋友圈广告又变多了，然后他干脆就不用朋友圈广告了。那微信的一个来源他又被掐了，所以他会只会让这微信承担成本，然后微信想cover 住这段成本做的一些广告也会被用户去骂的。
嗯，是你这么说确实很有道理，这么说的话还是能理解。微信还有个关键词就是克制，是吧，就很早就在说就是很克制，其实我觉得这么讲确实挺克制的，就你因为微信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哪怕你做100个广告我不还得用嘛，对吧，我不还得用嘛，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这儿了，就是说那你反过来说，如果腾讯是一个，或者说啊微信这边是一个特别没良心的，没有就是完全不考虑用户的话，我就玩命的发广告，玩命的挣你的钱，然后你能怎么样呢，对吧，你作为一个用户你能怎么样呢，你有本事你别用啊，你不还得用嘛，对吧，所以如果你不克制的话其实这个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糟，但是现在呢还算是一个挺不错，咱不能说挺好，也算挺好用，就我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的话，然后还给你提供这么多服务，是挺克制的哈。
其实我还可以跟接着刚刚讲，微信做这些东西，首先微信有它的成本，所以它一定要必要找到它的收入来源。它收入来源在国内的话，无非两项，对吧？你看了所有的软件，要么就是付费软件，那你付费了，你就甲方，你是爸爸，那所有用户都会付费吗？其实有部分用户会付费，付费用户的群规模是多大，能不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你其他的方式，你就只能做广告。那现在朋友圈，我记得好像是2条吧。那如果微信做一个更恶心的开屏广告，那还赚多少钱？微信做了吗？其实没有做。那很多 APP 都做了开屏广告，对吧？微信如果做一个开屏广告，它以它的用户量，以这样的曝光率跟点击率，那要赚多少钱？其实微信是没有做的，因为他觉得现在做的那些广告可能足够 cover 它的成本，也能赚一些钱，这就够了。
其实说到这儿，觉得我就是大家也别老骂微信或者骂张小龙或者骂腾讯，是吧？我觉得当然你骂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说你真哪一天给他们骂着急了，就人家就加广告了，怎么着吧，反正我不加你也骂我加你也骂我，我就玩命加你能怎么着，对吧，反正钱我挣上了，我不能说你骂着我然后我还不挣钱，那图啥呀做个东西出来就是又不挣钱还让人骂，是吧。
其实大家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如果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你要养活那么多员工，你要给股东负责，你会做什么？ 相对于来说，如果你放在龙哥的这个位置，你可能会做什么？其实微信克制一点，我还可以体现出来。例如说，现在微信是个国民 APP。例如说，微信假设它做一个美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个滴滴这样的东西，或者哪怕是一个购物类型的东西，它也跟他们一样搞什么各种百亿补贴、各种杀价格战。那即使微信做不了第一，微信在这个市场也能分一杯羹。但是微信做了嘛，其实没有做。对不对？他还是做他的 IM 这样一个沟通工具，其实是这样的逻辑的，其实还是很克制。在我看来，如果有的公司有这样的一艘巨型航母，他可能会在这上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他自己可能不想做，公司其他别的部门他可能想往上凑一凑，能不能看能 分不分到一点流量红利。这网上也有很多文章说龙哥跟总办或者是跟他们其他部门之间微信是很难合作的，一点原因也是这样，就是微信很克制。你们当然可以搭上微信航母去做一些东西，你实现你们 KPI， 但对用户来说是没有好处，所以微信经常会选择性不做，或者是跟别的 BG 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很难合作，但其实可能在我们这边看来，在微信这边看来，可能这些事情对用户没有什么好处，可能只是完成了你们的 KPI，但对于用户没有好处，然后你们赚到钱了，所以微信选择不合作，这也是微信在腾讯内部为什么比较难合作的一个原因。
听毕哥讲了这么多，感觉真的还是有挺多之前我们不清楚啊，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这么想下来呢，确实是挺合理。
对，但是它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只是说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如果真的微信做了一个东西，他提供你发高清分辨率，在这个存储成本在这个地方，用户自己也看过，我选择不多做广告，我保证这个产品还是足够简洁。微信有多少用户会选择付费呢？就是那群骂声最高的人，他们真的会付费吗？我相信不会，因为他们无非是说人家的 APP 也这样做了，或者他们拿出了一个反例。如果我看说那东西，他们经常可能会来了一个东西说 Telegram 他做免费，你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人家他本身他现在是一家商业公司嘛，他老板说他就把他的钱，他现在钱还足够亏，也说明 Telegram 现在在亏钱状态，那就是不断的往里面砸钱嘛。 Telegram 老板说我这个钱我有的亏，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理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可以啊，那人家亏得起啊，那人家亏得起，而且人家的用户量也没有到微信这个程度，如果在微信这个程度，那他亏的成本更高，因为那么多他还是存了那么多聊天记录，微信还没存，你想想这些成本谁让你去承担，不可能承担得了的。我腾讯开家公司，我不是慈善，不像他的股人一样我就做慈善，对不对？那你像早期做的好用的那 WhatsApp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那也是各种广告，一样的逻辑。那商业公司要赚钱，所以他好用的时候，那他的 WhatsApp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好像是一美刀一个月吧，我不记得了啊，一美到一年还是一美到一个月，我忘记了，反正我大学的时候用过，他那就是收费的，那他也有很多用户量，他就能够保证他在那段付费期间没有被 Facebook 收购之前，他能保证他的产品好用，对吧？因为他从用户这边收钱，他卡不住这个成本，他就不需要做广告，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他就满足这些付费用户他的甲方爸爸的需求就可以。那如果这种东西在国内能推广吗？就是推广不了，推广不了，那这个东西问题的存在它就是有合理性的。我总是要赚钱，我总是要卡我出成本，那我又不能，我又要保证我产品的克制，不能到处做广告，对吧？那我不能到处做广告，那我的利润来源就是有限的，那我只能在成本上能够保证基本用户体验的情况下能省一点不就省一点吗？
是，而且我觉得就刚刚我们说的是主要的哈，我先说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小事，就是你说比如说像发文件大小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你说这东西是微信该做的嘛，是吧？你是一个聊天工具，你为啥要让我能发一个 G 两个 G 的大文件，就是这个明显不是它本职工作，是吧？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微信我们现在已经就它已经不仅仅就是无论是他自己觉得，无论是你们自己觉得，还是说我们用户觉得，是吧，都是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聊天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你生活可能方方面面就是就跟个操作系统的感觉一样，是吧？包括现在里面很多小程序什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什么都用你做的话，那我你也应该什么都能让我做，是吧？但可能其实有些他是就不是他需要做的，就像你说的， 你现在只能发100兆的东西，但是如果我给你开放，就是我不给你开放到500兆，你有别的渠道去发，对吧？你发邮件或者发什么，发网盘，对吧？然后到我开到500兆之后呢，有一些人就是之前他其实发不发也都无所谓，但他现在发，哎，你不是可以发，那我就把我这些本来不在微信上的需求挪到了微信上，就凭空又增加了很多的需求进来，是吧？然后等你，反正你做了肯定会有人用，然后但是你也就是亏钱，其实并不是说这些需求本来应该你做，或者说它是一个很紧迫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说你做了大家看到你有就用呗，是吧？
其实就是这样，是公司都是要赚钱。
对，哎，挺好，学了挺多，学了挺多。哎，跟 B 哥聊天就是学习。然后行，我觉得微信我们说这么多吧，聊了不少，然后接下来聊聊你现在的情况。因为现在你入职了 Zoom 嘛，哎，我们其实本来没准备聊太多。啊，没准备聊太多找工作的事儿，但是我想简单说，就是那你在微信工作两年之后，你再去面试其他的公司什么，你有没有感觉比较容易、比较轻松一点？
正常流程也会走，但是人家稍微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微信来的，最起码有微信的背书，也稍微对你放心一点，因为他知道微信面试的时候也会面了很多人，啊，最起码而且这个人在微信干了很多年，最起码基本的素质。基本的那个工作道德这还是有的，这些地方他就不用做太多的东西，他如果然后就是双方能不能 match 上，他这边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愿不愿意来，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面试题一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因为我也就只面了 Room 一家，也就只面了 Room 一家，因为就是我别的都没去嘛，就是当初连说他们也找我 PPT， 他们找我要简历，我还说过前面说过不管头条还是阿里，无非是从一个循环调到另外一个循环，我还是在这种节奏下去做，那我为什么要去跳从微信跳走？所以跳那些公司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意义，所以我想换的是节奏，所以就来了这边。主要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老婆她想回总部，她也是这边国企嘛，她想回总部，那何为外企有几家没得选，就只有 Room 跟思科研究院，对吧？那可能就是说如果是说我先去面了其他外企，那可能我老婆就跟着我去那个地方了，这是个相互将就相互考虑的过程，就来自 Room 这边。
那你觉得你看了了解这么多公司的话，比如说如果有人和你想法一样，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工作的状态吧，那是不是现在的选择就是主要也就是外企？
这个地方我回答一下杰总的问题啊。首先你说当他们不喜欢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做这样事情，我更想告诉他们的是，你不喜欢这个那你喜欢什么，你首先一定要弄清楚你喜欢什么。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996你来到了外企，但是你来外企之后你发现可能在外企太过养老，他代码有些技术在，他也在那个地方，那你这个时候你又会觉得你不会喜欢外企，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不喜欢 A 并不代表你喜欢 B，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例如说你真的是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工作节奏，我就想到一家公司按照正常的我想象中的这个流程来做事情，那这些公司可能有一些东西它还是存在问题，没有一家公司是完美的，那这些东西是我可接受范围，那我就愿意来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可能有部分那些小团队嘛，他可能还是跟外企一样，有着外企一样的节奏，但是我觉得选择的话可能是外企更好一点，因为那些团队的话，他可能他现在是这样，他以后也可能一直这样，他也可能会说后面面对着国内这种竞争压力，他也可能会变，他要变成互联网公司一样的逻辑，并不是每一个公司他一开始都是这种996的节奏的，或者说他现在的996以后面会不会变，但是我相对来说因为外企它是制度化，它不管国内国外它都是一样，例如说我想在这边加班，但对不起美国总部那边同事都下班了，谁跟你去协调，谁跟你去沟通，没有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要保证跟他们一样的工作节奏，所以它是制度化的，所以你看到经常比较好的国内里面外企里面就是微软了，对吧？微软中国研究院他们那边的节奏就会很好， 从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这种工作节的话，大概率只有外企，要不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国企，国企事业单位，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 IT 人员的需求，但是那个据我了解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开软件开发流程稍微有点区别。他们有的一些国企它是这样的，他你被国企招进去了，你可能自己不用写代码，代码都是外包给了外面的团队，然后你可能就负责审核然后去查查问题，就这样的工作。那如果你想的是这样的工作，那你可能会选择去国企。但如果你还想着去写代码，但是又想着这样的节奏的话，那你可能就选择外企，大概就是这样。
嗯，好，那你现在在用干了这段时间的话，你觉得工作感受怎么样呢？
嗯，就我之前也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工作跟生活平衡跟996其实一样都要适应的。就是你原来可能说我晚上我工作的9点我还在干活，一直在干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着我去做，然后每个东西你都喊得很急，这个东西哦，领导提出去我立刻就拉会议，把方案定下来，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写代码 OK 然后提交测试。但在这边一定要适应的外界的文化啊，我这边就觉得说他们流程是这样，就是我提了一个很早提了一个需求，他们做了一个 schedule给了一个 agenda 在那个地方日程，哎，怎么什么时候发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地方他突然插入了需求，对不起我可以拒绝。这对我来说就是我很难习惯的一个点，就是当然它是好了一点，就是我早前的工作习惯让我无法适应这一点。就是我在视频号做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临时插需求，他可能一开始觉得说之前的日程安排今天就一个需求，然后临时给我插了三个需求，我一天要做四个需求，然后我甚至忙的时候我企业微信根本没办法看几百条未读消息，知道吗？就是我就忙着写这些需求，然后每一个都说今天必须要就是你没办法拒绝。来这边的时候你可以拒绝说这个东西做不了，现在就这么多，比如说我每天要做每天的事情，我每天要保证今天这个功能不出问题，今天这个功能要稳定交付，那如果你把我的精力分着别做别的事情，我就没办法保证这个东西，那我就选择拒绝。工作感受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这边的人也比较 nice
是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大家估计心情状态都还挺不错的哈。
对，就是不会那个急着火急火燎，今天或者产品说啊，我那个需求你怎么还没有给我做 JAX 或者 PNC 什么东西你还没给我做，我马上要过龙哥了或者什么东西，不会有各种东西来找到你，天天催着你，因为大家都不急嘛，就是你不要急我，我也不要急你，我们都按照这个日程来走，我一定会在这个时间之前留点 buffer 把东西交付了，然后 QA 去测试，我会告诉 QA 说前面我已经测了 ABCDE 里面我测了 ABC 哪几个路径我测了，然后他可能只用回归一下就行了，然后另外几个我没测的他就帮我测一下，大概都是这样提前沟通好。
嗯，挺好。那工作我们就说这么多吧，然后接下来简单讲讲生活哈。嗯，之前在广州的时候就是经常安排群里的各位大佬是吧，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大佬都在广州吃喝玩乐什么的，想问问就是你怎么看广州这个城市呢？就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广州那个城市整体来说非常宜居，我是很喜欢的。像它那种气候的有好多个，嗯，深圳也是那种气候，啊，可能有点 IT 公司的那个厦门吧，啊，可能也是那种气候。但是广州整体来说比深圳的房价要好上不少，但是听说今年涨了很多，羊城的赚翻了。它这个相对来说一线城市里面房价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还算最低的北上广深里面，然后气候非常好，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回来就犯咽炎了，河北这边前几年空气不好，待在广州待两年都没犯咽炎，然后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那边的人的节奏呢，嗯，比较慢，没有像那种我早年在上海暑假的时候经常去我舅舅那边玩，就看那边人，我靠，那个上地铁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挤，就是排好长队，大家就是走路都带风的那种，就是像跑步，嗯，就那种方式。但是广州这边就人跟比较慢。然后另外一点，广州突破我想象的就是，网上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很多，收租的那些土豪啊，对吧？ 本地的那些收租，但是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多同事，他就是本地的土著，然后他家里真的有几栋楼收租，但是他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那边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更相信自我奋斗。他还是我认识了微信里面好多个同事，他家里真的很有钱，开着豪车去公司拉电脑那种，但他们天天可以选择跟你一样加班，甚至加班比你还狠。就是内部开玩笑说，你看人家比你有钱，比你帅，还比你勤奋，真的就那样。然后吃的那边也很多，好美食还是不错的，肯定比北京好上不少。美食的话就是，那边粥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一些粤菜也还可以。如果让我推荐一些菜馆的话，我会推荐首推滨江大公馆，然后。其他的话有一些那边有一些改良的川菜，叫什么宋川菜，还有点都德啦，还有那个银记肠粉啊，这些地方都很不错。他那边甚至一些街边小铺的那些粥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其他粤菜的话，丙叔，对，我离职走的那一天，团队里面就是女同事在丙叔办了一顿，反正吃喝玩乐广州都挺舒服的。房价也还可以，
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一点就是我老婆经常反馈的一点，那边的虫子是真的大，老鼠的个头大，然后蟑螂虫子大，就是它这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那个公寓，每周都会去做那种杀毒，知道吗？就杀得非常勤，然后家里面卫生也是及时清道，就是当天晚上的东西一定会倒出去，但是你偶尔还是能看见一些小强。就是你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你还是会看到一些小强，公寓也很努力，然后你能在一些，但我住那个地方，因为公司在客村嘛，在那贴地创园，我就在公司的旁边租了一个房，走路上班，旁边它就有一个城中村一样的地方，然后那卫生整体的卫生还可以，但是你还是能看到，有时候那晚上早上起来的时候，也看见那路中间有一条老鼠被压死，就是很大很大的老鼠。然后你就对那个街边的餐巾全部你都感到那个反胃的那种感觉，你根本就吃不下，你知道吗？就很恐怖，就是那一点。就我在公司也是经常吃屎，就有一点就是虫子多。除了这一点的话，其他的地方，如果按照我老婆的反应的话，就有一点，广州的3号线是真的，就是他们我老婆在那个体育系下嘛，然后她就是体验到了那个就是说。死亡3号线，绝命体育系。这是我是走路上班，我没有体验到这个地方。广州那个3号线，然后是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体验非常不好，就是真的人挤人。就是我本来不想下车的，但是一批想下车的把我推出了地铁，就是那种恐怖的感觉，就那么挤的。
是，哎，不过这种交通的感觉，大城市难免是吧，都有一些比较痛苦的。说完广州了嘛，那现在你再回合肥了嘛，然后我觉得可以稍微讲讲合肥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我也没去过，就是安徽我没去过安徽的城市玩过，但是可能我之前去坐火车的时候路过过，但是就没有玩过合肥，我也没去过，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了解啊，我对合肥唯一的印象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是吧？就是两个胖子在一块儿站一块儿啊，打一个城市是吧？然后那所以想请毕哥给我们讲讲合肥。
合肥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最近这2年吧，看过一些微博的话，其实人家不都说合肥的那个政府都已经是投行化了嘛，有一些投资眼光到处去挖项目，也做得比较不错。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从2011年来这边读大学开始，我是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我来的时候一条地铁都没有，现在可能年底。我记得应该是5号线的南段已经通了，可能今年会有5到6条的那个地铁线全通吧。然后也引进了一些大公司。早年的话，这边就是有一个科大讯飞，稍微还有一点名气。那现在的话，公司会比较多了，像我说前面说了，外企的话有4个研究院，也有 room。然后国内的企业的话，除了讯飞之外，例如说那个华米也在，华米科技就是生产小米手环那家。然后这边的话，一些嵌入式半导体的那个公司还比较多。我记得我在那边，我家附近那边就有一个联发科的，应该也是研究院一样的东西，联发科的。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引入一些厂啊，比如说蔚来汽车，它的总部也设在合肥，因为合肥市政府给他一大笔投资嘛，救了他一命。然后有什么京东方，都是这样，发展还是不错的。合肥整体来说的话。
那合肥现在，比如说，就比较不错的这个，就是怎么也不能比较，就是你觉得比较合适，像房价现在大概是什么情况？
合肥现在有几个区的房价有点高，因为前两天政府也发了调整预告，就是正常情况下可能新房的话，我弟最近买了新房，好像差不多1万5，但是他那个区的话是靠近合肥市北边新城，它房价稍微低一点，正常情况下可能1万6左右，1万7，我觉得是正常的。当然，有些区块是不太好买的新房。像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个高新区没有新房可卖了，二手房房价炒得比较高。但我反正买的比较早，我上车，我算是比较走运的。
你回去之前就已经买了吗？哦，你是走之前
我
就
记
买
得
了。
我是买了房过去了嘛，我房就空在这里空了两年，空了两年差不多，看着市面价格可能涨了50%。对，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一开始都没查过，我是回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到新闻说房价涨，我想，哎，我的房子涨没涨？就看了一眼链家，结果发现价格涨了很多，然后我也明白了嘛，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人可能就是真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过好生活就可以了。你说在那地方拼命996，可能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房价涨的零头。你看深圳这一年涨的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连我们内网里面，我记得我们内网当时涨的，就很多人说只能哀叹，就是腾讯的员工在深圳总部的员工都觉得房价高，那你普通的人就可想而知。
深圳这个房价一直就挺恐怖的。我前几年在跟杨叔那边创业的时候，就感觉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深圳房价这么高。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城市很多东西，反正我自己感觉是比起其他几个一线城市，还是要差一点。
对你说的，就那些基础设施、医院、学校那些地方是要差一点。
不知道，可能就有钱人多是吧？就是有钱。
对，就是有钱，他那边真的就是有钱。
好吧，呵呵哎，那想问，那合肥有什么好吃的吗？
合肥没有什么特色好吃的，就广州回来，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明眼。他说："合肥外面的店，我几乎都不想吃，因为跟广州比起来，他可能哪怕你即使有那个价格的一样的餐厅，你也觉得口味不对。我老婆说，就看什么都没有食欲。就从大家从这句话，其实我老婆是个做饭非常好吃的人。其实你说这一点，你也可能也能知道，广州的他美食确实比较多啊。我老婆也很喜欢。合肥这边美食没有什么，唯一有一点特色的就是，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路边摊有很多那种，街边摊就搞那个龙虾，它可能会稍微在合肥这边比较有名一点，就夏天去吃龙虾。其他的美食没有什么，这美食荒漠。就我也很多同学，就是他们宁愿到我家来吃，他也不愿意去饭店吃，他们觉得我老婆做的更好吃。回来之后，同学说啊，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你老婆做的饭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到你家去蹭一顿？
那最后我们就是展望一下未来吧，然后想问问你，后续在工作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大概的规划？
我是说经历过整个互联网这个时代过来的。早期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创业的激情很高的。现在的话，我感觉这个行业现在国内有点内卷，内卷比较严重。哪怕在微信这个地方，他都要去做这样各种各样的加班，就应对这样各种内卷式的竞争。未来的话，我就想着先在这边先把家里面顾好，可能跟我老婆要个孩子什么的，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看未来环境，大环境能不能稍微改变一点？如果未来大环境可能真的改变了，那可能说你有可能会出去继续奋斗。就是接着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在这样内卷环境里面去做奋斗，是因为在重复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你的收益率其实很低的。那我还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照顾家里。如果哪一天真的回到了我们又重回当年互联网早期创业那种时代的时候， 有可能会又选择出去那个奋斗，这个是不一定的，这是我对未来工作的规划。但现在我是不可能出去，当然现在最近这几天看的新闻可能有一点，这种崩溃时代可能真的要变了。因为昨天不是发公告阿里罚了很多钱嘛，就是因为那巨头内卷式的竞争，他逼迫商家二选一，或者是其实国内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整治的啊。如果那些东西真的，这次国家给阿里的罚款是个整治的开始，那么可能未来真的有机会再出来做事情。
对，你意思就是说不是不愿意奋斗是吧，不是不愿意做东西，而是说不想这个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呢，收益率是有，但是是不是很高其实不一定的。因为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大厂的机会是比较稀缺的。你996对吧，那我就可以比996更狠，我9126我都可以，我全年无休都可以，就是无意义，大家真的无意义。所以我这样为什么选择不去国内其他的互联网厂商是一样的逻辑。因为它现在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我先占了这块高地 OK， 那么我就跟其他的公司采取那种互斥性质的工作，不合作，就是我占这块地，然后另外一家觉得就感觉到威胁了。例如说那抖音发展起来了，抖音现在想做电商对吧，之前他可能引流的时候是人家的淘宝小店或者拼多多店，他现在觉得自己要切割这个流量，他就发了一个协议，所有东西都只能走自己的渠道。然后就是所有的大厂都在这样的一种竞争状态下，就是徒添成本，为的只是一个东西，为的只是一个安全感。当他在侵入到我的领地的时候，我不跟他竞争，我就没有安全感，而我并没有给我们现在的用户带来更多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对那个东西觉得毫无意义的一种体会。就是我记得我早应该是我是见证过这个整个移动互联网的早期的各种 APP 出来，它能给到用户各种一样的体验。甚至我记得那时候微信只是发文字发语音的时候，那运营商还找过微信麻烦，找过腾讯麻烦，对不对？因为他给用户带来更多新的东西，他把这些运营商的一些利润给他砍掉。像这种东西现在是很少看到了，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倾入大量的兵力大量的资金去打战，但是这双方进行拉扯，我只是为了卡个位，在这个地方我有一块位置，在这个地方我后面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些公司自己他也没有想清楚。就是你说你做电商，那为什么做电商的时候你不能允许淘宝在那里面入驻呢，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逻辑，就是大家都在卡这个位，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投入大量的精力大量的人力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意义。这种内卷就是没有给这个社会或者给用户带来新的东西，所以我就也已经看破了，所以我就选择出来。就我可能是说，就接着刚刚说的，不是不奋斗，而现在这种奋斗对我的收益太低了，我宁愿休息几年，给自己家里面多陪陪家里人。假设哪一天环境变了，那可能说，哎，又是风起云涌的年代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会选择出来。其实一样的，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就是选择什么东西，这个阶段中你都会有牺牲，但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优先级，每个人都要自己想清楚自己在这个阶段要什么，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毕哥，你这烧烤店到底还开不开了？还能吃得上吗？
就下海了是
吧？哎，没有口福了，看来。那就，对，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想插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看咱微信现在，因为你刚刚说了微信和运营商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微信现在已经这么重要了是吧？那你觉得以后可能会有东西把微信干掉吗？或者说你们，比如说你们作为微信的员工的话，大家也在内部会不会有这种考虑，这种讨论什么的？
在现在我觉得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进行了，很难有人能干过微信了。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我早记得早年阿里的时候做了什么来往吧，各种公司都尝试了一遍，但是大家都没有打败微信。这也是为什么其中有很多人觉得龙哥是产品之神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他其实赢了很多竞争对手，甚至包括内部的竞争对手 QQ 其实也被他赢了，像 QQ 的体量也是很大，但是 其实 QQ 是可以实现自己的腾飞，它可能不需要腾讯，根本不需要微信这种情况。我在我的感觉我可能是这样，但是微信还是起来了，就说明微信在这个强烈的竞争时代它赢得了。那现在是一种稳定期，我觉得国内不大有可能有东西能够突然之间一下爆红，把用户拖到那个新的平台上去。就像杰总你前面说的，现在大家用离不开微信，微信相当于一种，我觉得相当于一种基础设施了，就你可以在微信上解决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生活的问题，甚至你可以在上面什么什么，我应该怎么说，也可以在上面解决你的娱乐，不是，就看看视频号里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说，看看文章去学习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在成熟时代并不代表后面没有机会，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觉得，可能下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微信这家公司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继续引领，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该思考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记得我早年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杰总心里是不是在想，我们那时候觉得百度最厉害，不知道杰总是不是厉害，那时候都叫 BAT 百度排第一位，但现在百度已经被拉到哪里去了，是一样的逻辑，一个公司这样，何况一个公司的 BG， 对不对？在十大的浪潮里面，你如果一旦跟不上，你就被甩得远远，就是这样的逻辑，对不对？现在字节起来了，还有百度什么事情呢？一样的逻辑。那可能腾讯过 N 多年之后，腾讯这家公司存不存在，或者阿里这家公司存不存在，头条这家公司存不存在，其实都要打个问号，因为时代在变。他们现在是在成熟期，他们已经占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地方，他们已经占了，现在很难有公司能够赢了。就是你再怎么赢，你也是只能这样，因为现在互联网渗透率已经到这个地方，你用户还能拓展到哪里去？你只能拓宽一些场景，就是那些人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因为现在用户量已经全部上来嘛，你像微信有那么大用户量，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有手机了，你只能去拓宽一些边界去做一些事情，没有特别大的机会了，我感觉。你像你做电商，那有拼多多、京东、淘宝。你还要再爆出一个拼多多，那有一种大型的存量竞争，红海里面撒，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些出行里面滴滴，还能再出一家公司去影响滴滴吗？我知道有一些公司，什么曹操出行，一些公司，什么还有什么几个出行公司，在滴滴成立之后，他们也能在市场上分一杯羹，但是你无法影响大学。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跟我们早期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一波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只要你有个 idea， 你就有可能这个市场在一个，但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成熟了，很难了。
你说百度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确实感触挺深的，因为咱们那时候也是可能毕业也接触的人比较多，是吧？包括同学们啊，包括后面的就跳槽的这些大家就了解，就是我觉得你像你说的可能更侧重的是这个产品啊或者市场那方，但我觉得这公司的人其实挺重要的。因为你有没有印象，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百度可能流失了很多很多人，然后他们可能就像你说的，一开始我们毕业的时候可能能进百度是一个挺骄傲的事，但是可能你几年之后就变成了什么美团，是吧？那叫什么，那几个就是什么美团滴滴之类的。那几年就是不光是新的这些毕业生会过去，然后可能像百度他们的这些人也会跳槽过去，然后可能再过几年呢就变成了现在的头条，是吧？然后阿里啊或者什么，就是可能不见得是你这个产品最后失败了，就产品还可以，但是你的里面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就优秀的人都走了，那你也很难再把这个产品继续做得更好啊，或者让它就是适应新的时代或者新的形式。所以这可能是从内部来说的一个就怎么就感觉像是这个东西老了一样，是吧？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被打败了或者失败了，而是说他慢慢就没有优秀的人进去了，然后也自己也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那种感觉。
我觉得杰总你这段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他进入成熟期之后，他后面又觉得可能一旦稳定的发展，他就会有习惯性的，这是所有人都一样，他就在自己习惯的套路上，习惯的策略上一直走，但是这条路可能会慢慢跟不上时代，最终慢慢这个产品就走向衰老，这个业务就不行了，这家公司最终也不行了，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感受到一些，你始终要相信，就是那批优秀的人比我们懂得更多，我们知道的问题他们肯定 更会知道，所以他们在内部待的这段时间，就是说你说百度那群人跳槽到头条，他们就是意识到问题，然后他们去了头条，然后他们在头条待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头条会更好，最终他们把头条做起来了。啊，百度已经在这个时代失去了他的声音，一样的逻辑就是这样。
嗯，哎，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是吧？看看在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看到有比微信更强的东西出现。哎行，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啊？就以后可能时间多余了，时间比较空闲的话，我可以多跟杰总聊聊做这电台节目，我觉得挺好的。
好，这期是不是应该吹吹连书？
吹吹连书，吹吹连书。
我看连书还是虽然有996的时候，但我感觉连书还状态挺好的，还谢谢博客什么的，
对，
没那么忙。可能
连书是这样，连书，所以我说我很佩服连书。
牛人呀，牛人就是牛，是吧？嗯，好，行，那我们这期就说这么多吧。想聊的基本都聊的差不多了，然后也听了挺多，嗯，我觉得还挺有收获的啊，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然后那这期我们就先录到这儿，然后也非常感谢 BNC 抽出时间来录，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聊聊其他的有意思的话题。嗯啊，那大家如果觉得这期比较好有意思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是吧？分享给那些天天骂微信的人啊，听听就其实也就少骂点，是吧？没必要。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是吧？比啥都强。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说、啊、说这功能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用啊，他做事情呢不能说微信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就我自己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做事情本身它一定会有一些底层的逻辑或者深层逻辑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觉得那群能做出这么大产品的人比你蠢，这就是一点，就是你要相信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到这么大，他一定有些东西他会是比你思考的会更多，当然并不是说他说的一切东西都是对的，但是有些东西你可以自己细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逻辑在这个地方是你没有想到的，所以不要轻易去骂微信也好，或者是骂微博也好，骂各种各样的产品，其实他们就是现在这互联网渗透率已经这么高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杂音在这个地方，不要觉得就去发泄各种强烈的情绪，对，动不动在网上就是喷这个喷那个，然后集结一群人什么人肉啊什么去投诉啊，这些东西尽量去少做，多沉淀一下自己，其实多做一些思考，想一想这些东西为什么，其实对自己后面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对吗？我自己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少表达一些强烈的情绪。
那我们就说这么多，我们这期就
说这么多
啊。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啊，大家拜拜。
下期再见。